越读越读越美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再度的邀请到罗秀玲罗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哦，他在花莲的经验。那在上集里头呢，哎，那天刚好哈、哦、是老师来到花莲的时候呢，哎，而且老师当天哦就走读了两家独立书店啊、哦，分别是时光书店，还有呢就是雨桥懒人书店，分享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也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一个约定啊，相当的温暖，也让我们呢，像你来到花莲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花莲的泥土很黏哦，会把人黏住啊。那我们来看看呢，诶，是不是有把罗老师的脚步给黏住了呢？老师您好。
谢谢主持人，香叶小姐你好。大家好，我是罗秀玲洛林江。
花莲有哪些好玩也值得呢我们去的地方呢？再跟我们分享。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那个花莲文创园区嘛，那还有刚才讲的两家书店，雨桥懒人书店还有时光二手书店哈。今天是下集篇，那下集我要介绍什么呢？就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哦，是，那就是在东大门旁边嘛，啊、哦，因为哦，那旁边有个站牌。哎呀，说到这个站牌呢，我又要说到我这个 T Pass 好好用哦，而且呢，不但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公车哈、哦。那刚好呢、
嗯，
就在这个门口啊、哦，有一站，它就叫东大门站啊、哦，都是一些比较属于日治时期的房子，展示那个跟铁路啊有关的一些保存。
因为这一间是那个旧铁道出张所改造的一个文化园区，可是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像我全台湾走逛那么多一些文化园区之类的哈，不过这一个铁道文化园区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在地的文化工作者去打造的一个另类的文化园区。怎么说呢？我觉得花东其实很少艺文的活动，可是透过像花莲文创园区，还有现在我目前分享的铁道文化园，它是一个会放电影院的，或音乐的，或者是历史展览厅。好，所以我觉得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这个部分，它是这个区块是属于花莲的文化社区，就是说它可以让有志一同，想要让大家慢慢去发现花莲之美的一些朋友来认识花莲。这个文化园区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它是一个从这个铁路转化为呢，现在应该就是一种艺文的一个场所了啊。那像老师刚才提到说，还有放电影，哈、啊，那还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啊。那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呢，这个花莲地区到处呢，我们都可以啊，过得很艺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修复啊。那其实很多。在这个花莲地区都是呢由这个日治时期所保存下来的这个历史建筑啊在利用。
因为它早期是花东铁路的总指挥所，所以它负责的是台湾东部铁道的这个工程。1988年花莲车站开始迁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花莲车站。我就觉得花莲车站那一看，就是我觉得每次我看到旧站跟新站，也代表着我们台湾慢慢的走向就是现代化，那车站也是慢慢的更新中哈。就所以像我之前介绍的富里车站，我都觉得花东铁路纵谷铁路这边车站，我都觉得它慢慢的有一个新的面貌这样。所以当我看到铁道文化园区啊，我觉得它里头的一些陈设、啊、也让人家去回味那种复古的古早味。怎么说呢？它里头我记得有一间那个陈列室哈，它有铁道站长的那个制服，那你可以去看说它的一些变迁，那甚至它还可以说让人家去穿来，然后拍一张相当。有些小孩子或者大人，他就会想说过过瘾，然后体验什么叫做站长的感觉。而且它那个卖票啊，保留原来的那个位置，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拍一张照，在那个卖票口那种，就感觉好像你在里跟里面的一个谁跟买票那种感觉。
哦，真的，
嗯，
那到这个地方需要门票吗？
这边不用钱。
哦，也是不用门票的哈。那我们在上集里头说，在我们的文创园区呢，是不用钱的，有好多的展场、大 门永远为我们而开哈。那其实花莲铁道文化园区呢，我记得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啊，它那个铁门上面呢就挂了一个牌子哈，就叫窄轨铁道基地哈。窄轨铁道基地，所谓的窄轨，这也是记载着的花东线啊、花东线的一个历史啦。那我相信呢，就是在景观上呢，跟我们西部干线的这个系统呢是不同的。展场里面哈、还保留了很多这个以往的一些火车的这个资料啦，甚至呢还可以让这个游客啊、来尝试一下穿这个站长的衣服啊，来角色扮演呐、真的是蛮好的啊、好，那整个的园区里头，我有印象就是说它是属于啊、整栋的一个历史建筑，
那它有一间有那种打铁工坊，那打铁工坊它就负责那种像铁轨那种铁片的那种小零件之类，所以你还可以看到感觉像那种铁器坊的感觉，
对，
可以看得出来以前那种。然后我记得那个牌子上面是写打铁工坊啦、那打铁工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打铁处嘛，那以前的那个铁片还是什么铁的那种铁条之类，都是从这个小房间，就是这一间出去的。那我觉得让我还有个更有印象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拘留室，有些人可能不乖，或者是犯，就是有一点犯错还是怎样，就是可能等一下交由警察来处理的话，那车站的人就会先把这一位先来这一间看着他啦，那等一下警察再来处理这些在火车上闹事的人，或者是大概是这样之类的啦。因为我记得那间拘留室让我想到说为什么还会有拘留室的感觉。
我想到了前几年啊、我表弟啊、他们来花莲，然后呢他就拍了照给我看哈、他有带小朋友嘛，那他们就玩了一场游戏，他说孩子不乖呢就把他关进去。对，然后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还傻傻的说爸爸你帮我关起来好不好。好，原来它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意义的哈。原来说有些犯人要解送的时候呢，那当然呢就要有一个临时的拘留所。那所以原来以前的车站是有这样的设备的哈。那现在的警察局就是很方便，像我们的铁路警察局就在月台上啦啊、那所以呢现在就是一般我们比较现代的车站呢就没有这样的设备了啊。那在回想到很久以前的日治时期呢，是有这样的一个配备，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啊。看到这些历史古迹呢，我们就会想到说时光的流转，很多的空间呢就是因应这个当时的这个需要来产生的。好，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再请老师呢来告诉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那今天在我们的阅读阅读越美丽当中呢，再次的请到了我们的美丽的罗秀玲老师呢，让我们心也美美的哦。那罗老师呢连续啊这两次呢来告诉我们他来到花莲的经验啊。那刚才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的铁道文化园区，
在我们的铁道园区出去了以后哈，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往那个铁道园区，其实不管是哪个出口出去哈，它其实附近都有一些咖啡小店。我觉得那咖啡小店哈，花莲市区有几家还不错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在那个光复街上有一家叫做慕容，我觉得我第一次被它吸引的是，我觉得它那个洗石子的感觉让我很吸引我啦。然后它外面的那个扛棒写慕容，它这家其实是卖一些中式点心跟茶品的一个小馆啊。所以你们如果去，我觉得有些人是想说坐下来然后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花莲的悠闲时光，所以就那种下午茶的时间，就是下午茶的午茶时间啊，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去，不妨去走一走。它里头也是有那个铜绿色的窗花，我觉得我每次出去旅行哈，我觉得不管是在都市里头或者是那种乡间小路，不管是哪个村庄哪个城镇，有时候我都会抬头就会不经意看到一些那个台湾的窗花特色。 或者是那个玻璃，因为我觉得有些那个压花的玻璃哈，还有一些楼梯的那个栏杆，你就是觉得那楼梯的栏杆是那种绿色的，甚至那种古铜色，就是感觉是那种日本时代到现在的50年代。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复古控啊，所以我还蛮喜欢说，如果有哪一家店的特色是类似这种古早风哈，它不是人为的去装潢上去的，而是原来保存这个老屋子的原来的老灵魂。我真的还蛮喜欢像这种店，然后去里面坐一坐，喝一下东西，这样，推荐给大家。
哦，我觉得老师说的这个真好啊，让我们感觉说你走进了这个空间以后呢，你让自己完全放空，然后呢你给自己一些想象啊，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回到那种生活，然后呢我们也角色扮演一下，说哎，我们就是当时的那个人然后呢你喝了这一口咖啡或者是这杯饮料哈，你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说你好像跳脱了现实，然后呢你也放下了当下的这个情绪哈，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感觉。所以呢走过这些大街小巷哦，那其实小巷子里面呢常常会有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空间哦。那我也很佩服说这些愿意发心哦，然后呢来打造这种空间的这些经营者哈，真的让他们的这个用心呢要让大家来看见，也让大家来分享
了。那另外推荐另外一家叫做白水商号的桥本书屋。为什么它叫做白水商号，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以前日治时代有一位记者叫做白水桥啊，他叫白水桥，那他这是他的本名。那我觉得这一家的主人还蛮有，就是蛮有巧思的，他就把这个记者白水桥的这个名字拿来用好，所以把它改写成一个白水商号，就是白色的白水哈，白水商号。然后桥本书就是这三个字，他把它这样踹了一个店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命名还蛮有巧思的。那店里面都是贩售一些花东产品的一些，不管是工艺的啦、生活的啦，还有一些文创商品。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一些花东的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不妨来这边找一找。而且这边哈卖的书哈，它都是以花莲为主，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找一些比较跟花莲相关的书籍，我觉得不妨来这边，然后停留一下，然后找一个阅读的角落来让大家来认识不一样的花莲。
嗯，那这真的是一个主题嘛哈，主题式的这个花莲哈。那其实我们常常到一个地方的话，想对当地来做一个了解哦，除了呢我们在出发前要做的一些功课，也很希望呢来到这个当地呢，由这个当地的这个相关的书籍啊来告诉我们，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阅读，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导览，也是一个指南哈，让我们的这个旅游呢更有方向，而且且呢感觉到更有收获。那所以呢在这一家书店里面啊，那我相信就像老师所看到的，可以认识更多更多啊，就是其他的书籍可能没有写到的花莲，而且呢是最直接最在地的，
也就是它是有主题性的一个发挥，它就是挑书，它就是以花莲为主为最显的啦，
这样子。
那景点介绍完了，接下来要什么呢？我要带大家去吃东西了
啊，肚子饿了。
不知道有吃过那个公正街的包子吗？
哦，那个常常
很有名哦，
那个常常要排队，而且呢，我怕
都要冷，因为我是平日去的。对我来说，我平日去逛，觉得人很好，可是人少。那如果是六日去，那个人真的就像主持人江怡小姐分享的，很多人。对，
真的。
我觉得我比较蛮推他的包子啦，我觉得那个包子就是，那个小笼包我是最哈的，然后要不然再去看，这个白天哦，我白天大概早餐我大概都会去吃这一家，那蒸饺也不错，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它酸辣汤我是点这三样啊，就是我一个人大概可以吃这三样。那小笼包就点，因为它是每个5块钱嘛，那时候买是5块钱，那我觉得就点几个吃，然后再点一个酸辣汤，一碗酸辣汤，然后再一份蒸饺，我是觉得这样吃起来是很棒的一个享受。这还是白天逛哦，哈，那晚上就要去东大门夜市。那东大门夜市的，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路口，我其实我这个人走路哈， 我会走，可是 我真的有时候不太会认路名哈。那我记得东大门的那个路口样子，好像也是跟那个铁道文化园区是同个，哦，同个路口样子。我记得晚上有看到有一间那种灯火通明，它好像叫黑金通
哦，那很有名耶，
这样，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妨注意一下那个生活的周遭。白天你看这个屋子是长得好，哦，就是外表是这样，可是晚上呢，它是散发不一样的光芒，所以我都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你不同的时间看它，不同的时间去欣赏这个建筑物，它的美，我觉得欣赏的人他内心会发觉得到了。
嗯，所以呢，很多的建筑虽然让我们刚开始我们可能不认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深入的去了解，它是非常有来历的啊。就像我们的东大门夜市呢，那它包含了福丁夜市，还有呢大陆各省一条街、原住民一条街，
对，所以我觉得东大门夜市让我觉得它是全台湾哈，真的什么族群的美食街就都在这里，你会觉得说一次享受好那种吃好吃满的那种饱足之感。
刚来的时候啊，非常的好奇，那当然一定也要到这个东大门哈。那东大门呢，哎，尤其这个原住民一条街这里啊，哎，我看到的是有很多的野菜，还有那个雨来菇，就是情人的眼泪，有够浪漫吧哈。而且呢，非常的亲民的价钱啊。那尤其呢，我当时是一个人过去嘛哈，一个人呢可以这样子蛮享受的。而且呢，这些朋友们都很亲切，都可以告诉我说，这个是野菜是什么名字啊，还有包括呢，就是比方说那个胖茄啊什么的，那都是在我们西部呢看不到的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到东大门来讲，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花莲的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啊。那而且呢，非常具有规模的这个夜市。那还有呢，就是它的交通也很方便哈，交通也很方便的啊。那还有呢，就是
我那时候是骑 U-Bike 过去了。
是。
我就觉得说，我除了吃原住民餐以外，就像刚您分享的哈，吃那雨来菇、情人的眼泪，我还有像我其实什么都在。原来我本来就蛮喜欢吃台南出产的那个棺材板，我那天吃的是蒋家棺材板。那它其实蒋家棺材板它有它的特色，我甚至觉得到说真的美食很多，你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我朋友约了，我就说，我们就是一个人。买一份，觉得如果真的每个都吃下来，我觉得我们那天是没有那个胃，
对，
所以我都觉得我很珍惜说去哪里走逛的经验，那个时候去走逛的一个时间啊，其实是一个犒赏自己五脏庙或者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好时光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罗秀玲罗老师呢来到花莲，那同时呢也带着我们呢从铁道文化园区延伸到大街小巷，那同时呢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大门夜市啊。那其实我们花莲市区的旧铁道呢，就是以前的花东铁路啊，穿过花莲市区，同时呢也到海边火车站的一个总站的一个铁道的路线啊。那尤其呢在北回铁路通车之后啊，交通的重心就转移了，所以呢，旧铁道也从交通运输的这个功能转为了属于这个行人徒步商圈，好，变成商圈了。
它是可以用散步的方式去悠哉的享受花莲的漫步时光。
我要提醒的就是，因为我公车都有经过，就是我们东大门前面的这个时来运转，
好，时来运转。
那当我们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呢，相宜在此啊，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时来运转，在新的年度2024即将到来，祝福老师呢心想事成，我们呢大家都万事如意，大家都要幸福要快乐哦。
对，
是，谢谢，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时间和您相约，明年再见咯。
谢谢您，
谢谢，晚安，
拜拜。